我们要继续来讲上帝的创造。我们上次一开头有提到各种的宇宙论，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下进化论。但是我们不是科学的课程，这是神学的课程，我们只来提在逻辑上的一些明显的问题。我们首先提到创造跟进化之间相异之处。圣经主张各从其类，创世纪第一章，就是这一类不会变成那一类。可是进化论却认为这个种类之间是可以变通的。他们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一类跟那一类在胚胎里面，在解剖学里面很多方面看起来是一样的，或者说很类似的。的确是很类似，但是不是代表这一类可以变成那一类呢？其实这一类变成那一类到如今仍然只是一个推论。进化论已经100多年了，没有任何一类的生物变成另外一类，只能看到各类之间有一些很类似的基因。用最白最简单的话来讲，没有任何一只猿猿的这个脑袋瓜里面的容量比较大，腿可以站起来行走，手还可以使用工具。100多年来没有证据，没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所有人类历史的记载里面也从来没有过说它可以加入人类社会了。当然进化论者会说，因为时间太短了，说还没有，就要把时间拉长，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就产生了那个突变的可能性。但我们必须说，这叫做可能性。可能性可以等于科学的结论吗？不可以的，那只能说可能。所以好多人把进化论就当作一个科学的定律，实际上并没有这一种变那一种的任何的实例。反而圣经讲的各从其类，反而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绝对的事实。接下来我们跟进化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人类是唯一直接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是最高级的动物。广义的讲，我们人类也算是动物，会自主性的行动的生命体。我们是动物，但是我们这个动物跟其他动物有一个本质上绝对的区别。创世纪第一章说，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并不像进化论者把人类贬为只是灵长类的，这个当然是直接的冲突。但是实际上你来研究人类的历史，从古代到现在，人类的优越性跟其他的动物比起来，那不是天壤之别而已，是一个绝对的区别。就像我们以前谈到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提到上帝是创造者，而人类是上帝的形象，所以人类很有创意。虽然最像人的是人猿，但实际上再怎么像，它都没有人类这种创意。人类不但在艺术上，在文学上，在科学上，在许许多多方面不断的创造发明，而所有的动物其实都是在重复他老祖宗的把戏。很多动物有一些伟大的本能，可是它永远只有那些本能，不像人类会真正的进化。所以这个更合乎圣经所描写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形象，才有这种超越其他一切动物的本事。第三个相异之处，创世纪第一章第四、第十、第十二、十八、二一、二五，连续一二三四五六次说神看着是好的，神看他所造的，一造出来就是好的。甚至于当人类被造出来的时候，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都非常好，完美 perfect。 这个跟进化论有什么不一样呢？进化论大部分就在讲渐渐变好，结果很长很长的时间，经过不断的突变以后终于变好了。但是圣经说起初就是非常好的，反而因为人类离开上帝以后，这个世界或者整个生态有很多的破坏跟退步，这个是我们跟进化论相异之处。有没有相通之处呢？有，我们可以提两点。第一，彼得后书三章四节，彼得说万物跟起初创造的时候仍然一样吗？答案是什么？不是，万物跟起初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承认
经过漫长的历史，漫长的岁月，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类是有很多的改变，很多的演化，不一定是进步。我们看人类就知道，人类可以变成白的那么白，黑的那么黑，还有各种颜色呢。那其实是有演化的，因为环境跟遗传的因素有产生演化。可是请注意，我们要提到第二点，我们的演化是在讲在同一种类里面的演化，并不是这一类变成另外一类。所以我们相通之处是有演化，可是并不是变成另外一种人。其实外表或者五官或者头发，无论产生再大的变化，牙齿还是白的，血液还是红的，内脏的结构还是一样的，所以并不是变成另外一种人，这是因为环境跟遗传的因素产生一些外在的一些相对的变化，并不是本质上的变种。关于进化论，我们还有几个重要的事情需要做结论。第一，进化进化大家讲得很习惯了，其实有演化这是一个事实啦，在历史的过程有一些变化，但不一定是进化。把演化论讲成进化论是后来的事情，最早演化论最重要一个推销员就是赫胥黎，1898年的时候，他的名著 Evolution and Ethics， 把这本书翻译过来的是严复。严复是清朝最早派去英国留学的小学生，他就翻译为天演论。其实赫胥黎的书中当然基本上是进化了，可是他也有提到这种演化还不一定百分之百都是进化，有时候还有一些是退化的呢。不过这个理论天演论其实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进化或退化，而是这一种变那一种，这到底可不可能？圣经说不可能，但是演化论的人认为可能，那是他们的认为跟推论，并没有任何一个直接的证据。这个是关于演化、进化、退化跟到底种跟种之间会不会互变的这个问题。第二点，进化论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可以推论的一些线索，可是这些可以用来推论的线索都还不算是事实，所以这只能说是学说、假说，不能当绝对的真理。这其实在逻辑上是很简单的，可是因为一窝蜂都倒向进化论，大家反而搞糊涂了。例如你看到一男一女在一个气氛很美好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在那里散步，那很多人看到这样就马上下结论了，他们已经热恋了，很快就要结婚了。真的吗？其实不一定，也可能是两个互相认识的人刚好在那个时空之下只有短暂的五分钟走过那一段路而已，两个无意中巧遇谈一下话，过五分钟就分开了。不能说这两个人这样走在一起在花前月下就一定是热恋的人，所以我们不能用有限的线索就来做一个明确的结论，那需要有更多明确的证据。第三个问题，进化论跟前面讲的爆炸论一样，就是高估他们所谓的证据，或者也是 jump to conclusion， 太快就跳到结论那里去的。真正的科学精神应该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这是胡适之讲的。在进化论开始流行的时候，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天下文化所出版《达尔文与小猎犬号》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进化论产生过程的一些很多的事实跟典故。其实达尔文并不是进化论这种思想的原创者，在他之前著名的生物学家拉马克，18世纪一直活到19世纪初的，他老早就提到很有名的长颈鹿的理论，就是用进废退论，会用就会进步，就会进化，不用就会退化。另外呢，达尔文的祖父其实就是一个凭直觉相信进化论者，他只是凭着他的直觉认为进化论才对。所以达尔文并不是真正就从他所观察的生物博物的现象里面直接做归纳， 他早在做归纳之前，他就从他之前的拉马克他的祖父就得到了有一些
可能是先入为主的概念了。
达尔文花很长的时间去冒险，坐着小猎犬号去观察他这个有名的演化论之旅，他观察很多生物博物，回来很年轻就写了他的演化论了。他写好并没有发表，一放就是20年哦。因为他也是学过科学的人啊，他知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知道他观察的这些现象在物种跟物种之间有一些类似的结构啊，肢体的一些相似度很高等等，但是有这些线索，可是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所以他虽然有演化论的这样的理论提出来了，可是他并没有拿出去发表。那个发表纯粹是一个意外事故，就是1858年另外一个博物学家是他的晚辈叫华莱士，寄了一篇论文给这个老前辈达尔文过目，达尔文看了又大惊失色，他犹豫了20年之久，演化论的理论没有发表，可是现在竟然有一个晚辈他要发表了，几乎跟他的基本理论是一样的，哇，他有点懊恼，他知道这一发表会很轰动的，他就跟他一个好朋友提到这个事情，他的好朋友就建议他说，其实我们也知道你老早就有这个理论了，那实际上你是比他早很多的，那就联合发表好了。所以你就知道这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学术报告，当然因为他老前辈大家还是归功给他，所以现在很少人知道华莱士，所以这个背景也让我们知道这里面不是一个有绝对证据的科学结论，其实这里面是证据不足，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事件造成这样的结果。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进化论或者说演化论凭什么可以认定很简单的无机的非生命的小分子可以进化成为复杂的有机的大分子，就是类似生命体的东西，然后从这个大分子在奇迹式的跳跃成为简单的生命体，然后从这个最简单的生命体再进化为比较高级的生命体，然后又不断的进步，到最后成为哇人啊人类，这样子的跳跃其实违背了人类历史里面一个明显的事实，所有的生命都来自生命，没有一个例外，即使是最简单的生命也是来自生命。人类可以制造一个跟鸡蛋一样结构的一个硬壳，制造跟鸡蛋很像的蛋白，也可以制造跟鸡蛋很像的蛋黄，也可以用很像一个母鸡孵小鸡的这样一个机器来孵看看，但是无论怎么像，无论它的成分结构形状等等如何的像一颗鸡蛋，但是一定孵不出鸡蛋来，历史上没有例外，这个是它另外一个大问题。我们既然讲了不少好像这个进化论并不是那么可靠，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信呢？而且100多年来都倒向进化论呢？我们如果谦卑的检讨，那是因为教会在进化论流行之前对科学的态度有犯过错。例如哥白尼他主张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是一个恒星是不动的，马上被教会当作异端哦。当然这是教会的错，教会并不是科学团体，教会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地球会动不会动，太阳是不是恒星，地球是不是绕太阳跑，根本不是圣经的主题，所以教会不需要那么武断的否定哥白尼的学说。另外17世纪英国的大主教乌萨尔，他跟剑桥大学的一个莱特福博士竟然借着一些神秘的推算过程，然后说天地被创造的日期是西元前4004年10月23号星期天早上9点钟，哇，这怎么算出来的？可是因为这两个都是权威，所以他们联合公布的应该就是对的，甚至于还放进圣经前面或者后面。教会把一些非绝对的东西当真理讲也是不对，也是让教会成为笑话。 最后就是要提到关于进化论这个事情，教会犯了什么错。当达尔文跟华莱士联合发表演化论之后，马上造成轰动，第一版大概一两天全部卖光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英国社会那时候已经很不敬虔了，离宗教改革也有一段时间了，很多大学生也认为在相信基督教是很落伍的事情了，学术界也很多人对圣经已经失去信心了。所以当有人要取代圣经的创造论的时候，会受到很大的回响。在提出来的过程，教会主要的错误就是太紧张了。那时候有一个1860年很有名的大辩论，主要的两个角色，一个就是牛津的主教韦伯福，这个是代表教会，代表演化论的。因为那一天达尔文身体不太好，那有一个替他代打的就是很有名的老赫胥黎，就是这个有名的赫胥黎的祖父。这个辩论当中并没有很直接的证据，所以应该也不会有很明确的结论。可是因为这个主教犯了一个大错，当他的辩论要做结论的时候，就转向这个老赫胥黎，逼问他说，你既然这么支持演化论，那你可不可以宣告你的祖母或你的祖父就是从猿猴生下来的？这个已经叫做人身攻击了，是产生的反效果，现场就引起了嘘声了。反而这个老赫胥黎起来大声宣布，我宁可当猿猴的后代，我也不愿意像刚刚那个人那样，他这句话没讲出来，可是他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像那一些人看起来有文化有口才，可是却滥用他的文化跟口才为偏见为谎言来辩论，这种文明人我不愿意做他的后代，我宁可做猿猴的后代。那时候其实按照传统对教会是不敢造次的，可是因为这一次的主教的人身攻击实在引起了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公愤，所以反而那个效果在学术界就变成相反的。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要做的检讨。我们相信圣经，我们相信创造论，可是对于我们不知道的一些领域，我们也不用紧张，因为真理不会因为一些理论就被驳倒了，不必用这种人身攻击不好的方法。所以我们前面讲的这一些演化论爆炸论的一些在逻辑上的问题，我们不懂了我们可以不用讲，但是我们懂的我们可以来继续分享，在传福音上也是有它的用处。